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最近呢，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一项消息哦，就是副教育部长黄家和就说到，学生吸这个电子烟的现象呢，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就只有在、哦、我们看到了去年的这个数据，有约20000名的学生就涉事，其中在校学生就达到了19450名。那这个问题呢，已经是不容忽视了，它关乎的是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今天 TFM I ask you 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了少儿月华总会长拿督黄良杰，然后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学生吸电子烟的问题。早安，达督。
早上好，
达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电子烟跟香烟的情况也是有点相似了，是这样。电子烟的这种变成更流行，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说它是比较方便的。他又不用火来烧，他也没有烟灰，那在口袋里就是要抽就拿出来吸几口，这样就是方便的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学生啊，有吸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电子烟这方便和这种香烟的比较就是主要的那一种为什么会变成那么普遍了。至于学生方面，因为它的普遍性是这样，在学校的管制也是比较难，有难度了。还有就是讲说，有些人就认为不是学生我是讲说这些吸烟的人他们有些人又有一种感觉，就讲说，假如我从香烟转为电子烟，我能够逐渐减少我抽烟的烟瘾。但是这些东西很难讲了，个别的人的不同的那种习惯。总而言之，就是它方便，所以它就会引起到很多普通的吸烟的人的那种转到电子烟去。学生更是觉得有电子烟的那种方便，学校那种单位管制单位都比较难来去控制。
可能就是因为拿着这样子的一个漏洞的情况，所以才导致到很多的学生可能开始都已经接触了这个电子烟，并且呢甚至是可能已经上瘾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现在呢，其实尽管说教育部已经禁止了电子烟进入校园，但是这个禁令执行的效果和预期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那你认为说是哪一些的关键环节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是可能监管机制不完善呢，还是宣传的教育不到位，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是觉得整个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只是针对电子烟，其实整个抽烟的那种习惯跟电子烟的流行在学校都是一样的问题。这教育部或者是卫生部都一路来都是禁止在校园或者是在公众或者医院的那边不可以抽烟，同样的电子烟也同样被列入这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禁区了。是讲说禁令是禁令，条例是条例，最主要是每个单位不管是卫生部或者是教育部，他们那一种自行的那一种决心。我是觉得学校那边，就以我们自己的校董会管辖的学校了为例子，我是觉得这样，教学校管制这些禁止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他们也衣服要放进去啦，头发不可以也盖到我们的耳朵啦，这样的东西啦。但是这些条例啦，你假如没有一个严细的那种去管制的，或者是有一定的宣导的话，我是觉得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了。抓的时候就抓了抓得很严，但是过后就松懈了。所以我是还是觉得这样的东西，条例是条例，执行力是执行力了。
所以就是他们执行还是属于要那一种很平衡的，就是每个星期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监管，可能才会比较能够起得到作用，是吗？
我是觉得要做这样的东西，一定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啦。
OK， 理解。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对于已经成瘾的学生来说，除了常规的一些教育劝导是不是有必要可能引入一些比较专业的心理干预或者是戒断的治疗机制呢？因为华社还是或者是说所谓的这种社会各界，他们在这个方面可以提供哪一些的这个资源和支持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长远的一些计划了。我是觉得教育部或者是卫生部，他们假如能够的话，给学校一种援助，或者是有一种长期性的计划， 来做这种宣导的说明会，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社团啦，来做这些戒烟的那种宣导。我觉得都是要长期性来去做的啦，不能够讲说那做了一次就要看到效果。还有就是讲说我自己的观察了啊，你老实讲，我是觉得有些年轻人啊，他们在学校可能会受到朋友的影响，就
是。
是有这样的烟瘾啊。但是往往啊，我也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啊，早期他们也是在学校的时候啊，可能也有这个抽烟的那种习惯。但是逐渐他们长大了之后啊，他们就开始在大学了之后，还有就是在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反而会觉得他们会讲说他们会想要戒烟哦。我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我有观察到这样的
现象，
现象了哈。但是还是回来这边呢，刚才你的问题就是讲说这些政府单位要怎么样来去做？我是觉得要做的话，应该要有一定的长远的延续性的一些 campaign 啊。你在执行方面，你也要给人家讲说，你不只是讲说一个口号，讲执行令，但是没有人来抓啊，或者是没有人来执行。这个也是一个做法了。另外，我刚才也是有跟我的同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吸烟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是以那种处罚你这样的方式的哈，就是禁止你假如违法的话，你就被处罚，是不是？这个是比较负面的做法了。我是想讲比较正面的做法，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formula，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做了，但是我只是一个跳出这个框架的想法了，就是想说，除了一直在抓人家、惩罚人家，你能够不能够用你比较鼓励的方式，或者是讲好像你假如是没有吸烟的人，你来医院，我就优先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有一些东西给人家觉得，假如说我假如戒烟。我有这样的好处，除了你自己的那种身体健康之外，我坐车我比较有方便啊，或者是前面每个政府的那个医院啊、那学校啊，或者是不管不同的地方啊，找出一个比较能够鼓励人家感觉到我戒烟了之后，我的好处是在哪里？
就是那种鼓励式的教育，可能就可以对中学生啊，或者是甚至是进入社会的一些可能刚刚进入的青年们啊，有着一定的这个效果。
是啊，包括学生在内了哈。你假如知道你们好了，你就承认你有抽烟，你假如真的戒烟的话，我们学校怎么样鼓励你，怎么样奖励你？
就不再是使用可能以往的这种做法，可能是需要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做法，可能鼓励式的教育啊，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一下达豆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
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在政府那边比较有效率来去管制了。教育部的指示的话，很多学校就不敢不做。还有做的教育部的指示，要怎么样指示，要有怎么样的方案，要比较具体，不只是讲说哦，你就是不可以抽烟，要不可以抽烟。对了，学校的领导他们要怎么样去落实呢？他讲说好了，你给我海报我就贴咯。啊，这样我怎么样自行呢？我自行的时候，人力也是一个问题啊。你每一次都是要跟进啊，你每一周要检查一次，这个东西是比较花很多时间啦。但是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一种相对比了。
是，就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全面性，而且透明化，或者是具体化的说明，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那其实教育部啊，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政策了之后啊，学校也比较容易配合。
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包括卫生部啊，或者我觉得只要政府一定要有这种决心跟一种方程式啊，或者是一比较具体的一个社会行动啊，社会运动啊那种。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减少这样子学生可能吸电子烟的这种现象啊，或者是这种数量的话，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我就希望说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呢，或者是这种该负责的这些单位呢，都能够做出相应的这个举措，就希望说能够真正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Dr. 黄良杰的这个分享，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让我们好好的去深思一下 下，到底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他们到底这个根源的问题在哪里。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Dr.黄良杰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